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24期参考信息。万科更换董事长，看来没有影响深圳国资股东的支持力度。10月30日，万科公告，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向公司提供不超过22亿的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本金与利息。不含这一笔，深铁集团已经累计提供借款 269.3 亿。万科在31日有一笔境内债要还，本金余额25亿，票面利息 3.45%。在深铁的支援下，已经按时完成了兑付。11月2日，万科再度公告，与深铁集团签署股东借款及资产担保的框架协议，约定从2025年以来到年度股东会召开日为止期间，深铁提供不超过220亿借款额度。此前10月13日，时任董事长辛杰失联多日之后，万科宣布更换董事长。辛杰以书面形式辞职，深铁集团总经理黄丽萍接任。辛杰是深圳市管干部，尚无公开信息显示官方是否免去了他在深铁集团的职务，但深圳地铁官网领导致辞页面日前出现了变化，删除了辛杰的照片，致辞署名仅保留职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也删了辛杰的名字。万科今年面临严峻的流动性危机，全年要还的境内外公开债合计有362.4亿。春节前，深圳国资派出深铁董事长辛杰接替郁亮担任万科董事会主席，国资股东迅速接手万科经营管理，来自深铁集团的实质性资金支持陆续落地。今年以来，国资股东先后12次出手，累计借给万科 291.3 亿，让万科按时偿还年初至今的 288.9 亿的公开债务。不过万科的偿债压力还没有缓解， DM 查债通统计，今年最后两个月，万科还有三笔境内债陆续到期，待偿本金73亿，还需要深铁的持续输血。而且万科的债务压力不限于公开债券，三季报显示，截至9月底，万科的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约 1513.86 亿，除了公开债，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但楼市持续低迷，万科的自有资金仍处于收缩状态。前三季度，万科实现销售额 1004.6 亿，同比降幅由去年同期的 35.4% 扩大到 44.6%。 第三季度实现营收 560.7 亿，同比下降 27.3%。 归母净利润负 160.7 亿，单季度亏损额度超过了上半年整体亏损。深圳楼市还有一则重磅，10月31日，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信息显示，南山区华侨城纯水岸的一栋独栋别墅成功拍卖，成交价 3.64 亿，较起拍价 2.15 亿，溢价 69%， 成交价约每平米57万，刷新了全国网络法拍住宅单套总价的最高纪录。该小区是华侨城在南山重点打造的顶级豪宅社区，分16期开发。其中独栋别墅仅48套，此次拍卖吸引了6人报名，经过了118次出价，标的建筑面积639平方米，实用面积超2000平，附带1000多平的私家花园，三面临湖，是小区唯一的树王户型。原业主2010年以 1.8 亿购入，今年因为借贷纠纷被强制执行。这套房源之前已经上架过几次，不过都是作为资产债权包拍卖，抵押物除了这套房源，还有上海的一套别墅，以及惠州龙门南昆山生态旅游度假村地块。第一次是在去年拍卖价 3.15 亿，第二次在今年5月降到了约3亿，第三次是7月降到了 2.7 亿，都流拍了。关于法拍房，克瑞研究中心报告，9月法拍房的供求规模延续年内高位，供应规模上升到 4.2 万套，环比上升 31%， 同比增加 10%。成交量5033套，环比下降 8%， 但仍在年内的高位。另据中国银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金融展望报告》2025年第四季度，法拍房的市场挂拍数量仍处于高位，成交量价齐跌。中指法拍数据库监测，上半年全国法拍住宅挂拍量17万套，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成交 5.1 万套，同比减少 2.3%， 成交均价每平米8817元，同比下降 7.8%， 成交折价率小幅上升。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端，房贷断供率也有所上升。克尔瑞2025年中国城市住房断供率研究显示，当前全国平均住房断供率 3.7%， 高于2022年的 1.6%， 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断供率甚至超过了 5%， 既有居民就业质量下降等原因，也与房价持续下跌，部分房子的市值跌破了贷款余额相关。债债债，收回地方化债， 借债化债的生意中有不少资金掮客，这些人和背后的金主通过收取服务费或套取利差获利，也有某些地方某些时刻被认为是帮政府解决问题的救火队长。近年来不少掮客被查，不过最近这个身份有些特别。47岁的赵春建原是凤凰网重庆频道的主编，也是重庆冠贤文化传播公司的实控人。他为重庆国企讨回 8.97 亿项目回购款，收了210万居间费，作为非国家公职人员，如今被控受贿罪。这起居间化债的事件发生在2015年，重庆彭水县因为修隧道，欠了重庆国资委重庆高速集团的二级子公司重庆聚能集团 8.97 亿的 BT 项目回购款。赵春建接受聚能集团董事长刘英杰和公司财务部长的请托，协助催收。经他从中协调，双方协商以 4.5 亿现金加300余亩土地进行债务化解。达成协议后，聚能集团旗下公司与赵春建实控的冠贤文化公司签了居间服务协议。但是聚能集团的原董事长去年被查，今年6月赵春建被铜梁区监委带走，留置通知书称他涉嫌职务犯罪。检方指控赵春建利用与彭水县时任书记钱建超的密切关系，在给聚能集团拨付回购款的过程中，被聚能集团谋取不当利益，并收取210万财物，应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刑责。认定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原因是2015年聚能集团以210万资金以宣传服务合同的名义流入了冠贤文化公司的账上，但是该合同实际并未执行，系虚假协议，目的是掩盖受贿行为。而赵春建一方认为，赵虽是凤凰网重庆频道的主编，相当于广告经营者，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他签居间服务协议不违法，以及赵建春实际促成聚能集团高达 8.97 亿的不良债权回收，且佣金低至 0.5%， 远低于市场化收债 8% 至 30% 的佣金，并无不当，更不违法。再就是聚能集团追讨 8.97 亿回购款是否构成了不当利益，从最终结果看，彭水县以土地和现金实际只付了 8.33 亿，聚能集团实际少收6400万左右，而且也没有收取该笔回购延迟支付产生的资金利息。总结下来，直辖市的下辖县欠着市里国企的债，国企找了个和该县书记关系密切的中间人催收，随后实际是少收的，现在以拿佣金的名义追究这个中间人。以往有央媒地方频道负责人或者记者成为地下组织部长或者掮客的案例，现在民办网站的同行当了化债中间人也是出息了。说到重庆，准70后副市长江敦涛从公众的视野消失半个月后，10月25日官宣落马，成为四中全会后首虎。江敦涛现年56岁，籍贯青岛即墨，出生地烟台莱阳。1988年考入山师大政治系青少年思想教育专业。1990年7月专科毕业后参加工作，长期在共青团和组织系统任职。2015年3月开始主政一方，从青岛崂山区委副书记、副区长起步。2016年10月当到区委书记。2019年他跨过多级台阶，直升淄博市委书记，一度引发了热议。当时央媒发文破格提拔还是正常晋升干部选拔热点的背后，称他的破格晋升有迹可循。证据是2018年7月山东召开新时代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即担当作为好书记干事创业好班子表彰大会，江敦涛是六名发言代表之一。一个月后，山东省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提出对那些在下一级地方党政正职岗位干事创业实际突出特别优秀的干部，可以直接提任上一级党政正职。2019年2月山东召开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工作动员大会，时任山东书记提出要大胆使用李云龙式的干部，这类干部可靠忠诚，能打胜仗，但不见得受个别领导待见，敢抓敢管，敢于硬碰，便容易得罪人，直来直去，个性鲜明，可能会被认为不灵活不成熟。这类干部推荐时，即使得票不是最高，也要为他们鼓劲撑腰，放到重要的岗位，为山东多造就一些攻坚克难的闯将干将。这篇文章让江敦涛有了李云龙式干部的标签，江敦涛自己也创造了多个标签式名词。2019年8月他到淄博上任时就表态说，要勇当拼命三郎和施工队长，以担当带动担当，以作为促进作为，推动工作实现新突破新提升。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在市委全会上说， 淄博正处于凤凰涅槃加速崛起的关键期，最需要两种干部。一种是狮子型干部，最核心的特质就是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执行力，极富团队精神，工作有魄力，有热情，有干劲，关键时刻冲得上，打得赢，在干部群众中有威望。第二种是老黄牛型干部，最为核心的特质就是有韧劲儿，脚踏实地，处事沉稳，办事让人放心，困难面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名利面前不急不争不抢，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他还为几种组织不信任、同事不信服、群众看不起的干部画了像。孔雀型干部好大喜功，浮在面上，热衷走上层路线，向组织要这要那。病猫型干部只要不出事，宁肯不干事，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火鸟型干部困难面前不敢担当，责任面前推诿色责，遇事喜欢讨价还价，打太极。2023年春末夏初，淄博烧烤火爆，淄博成为网红城市，也有评论认为姜敦涛此前打下的基础功不可没。之后他还担任潍坊书记，深耕山东32年后，2023年跨省旅行重庆，这次他成为二十大后重庆被查的第五名高官，而潍坊书记五年内已有三任落马。除了姜敦涛，从四中全会后截至到昨天，还有交通银行原副行长侯威栋、新疆政协副主席金之正官宣被查，另有湖北原书记蒋超良、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副局长张建华、中国一众集团原副总经理陆文俊被移送司法，中国联通原副总经理曹新信、青海政法委原书记杨发森、甘肃原副省长杨子欣一审领刑。此前10月29日，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前三季度共立案 78.9 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90人，处分 67.7 万人，其中处分省部级干部41人。而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这意味着今年前九个月立案的中管干部数量已远超去年的总数。此外，10月17日，国防部通报9名高级将领被开除党籍军籍。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再有2名将军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是军委审计署审计长孙斌少将和海军原政委袁华志上将。中国人大网更新显示，本届全国人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人数已由2023年3月任期之初的281名减至目前的259名。过去两年多，共有22名将军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2012年以来，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从官方定性看，2015年初，腐败和反腐败呈焦灼状态。2016年1月提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到年底就变成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2017年大会提出，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2019年初，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2021年初，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这次四中全会通过了15/5规划建议，提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517期参考信息提过一嘴，上官正义似乎遇到坎儿了，没想到一语成谶。上官正义长期活跃在打拐一线，最近他卧底数日，掌握了一个藏匿在湖南怀化的人贩子线索，11月1日到当地报警，但是下午突然发微博说，我中午替他们解救了婴儿，抓了2名嫌疑人，怀化市城南派出所所长说我违法了，强制收了我2部手机，专人看管我，请求大家关注。获准离开怀化之后，上官正义晚上发视频讲述经过，我是举报涉拐线索，现场解救了一名婴儿，抓获2名嫌疑人，而城南派出所所长说我违法抢夺我的手机，数名人员监视3个多小时，上厕所都不准。期间怀化市局科长说还我手机，鹤城分局田姓领导态度极其恶劣，拒不归还，直到近6点才还了手机，相关的录音我会公布，并告知大家目前已解救3名孩子。昨天上午，上官正义发微博长文详述了前一天的经历，称当他来到城南派出所提出匿名举报之后，所长以钓鱼执法为由，认为他也违法，抢走了他的2部手机后，以配合调查为由，安排多名人员对他进行看管，共拘禁3个多小时。 期间有自称鹤城分局领导和怀化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的警方人员与他交涉，上官正义表示，我是举报者，不是犯罪嫌疑人，公开恳求湖南方面追责。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昨天发布了警情通报，先是证实有拐卖婴儿事件，称接群众举报发现疑似犯婴犯罪线索，属地派出所迅速出警控制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并通知举报人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调查基本属实后，我局即成立专案组立案侦办。截至11月1日晚，已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成功解救3名婴儿。对于上官正义的遭遇，通报含糊提及，对举报人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等情况，将全面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通报发布之后，上官正义发文回应，通报说我举报属实，解救3婴儿，抓获4嫌疑人，那么所长认定我违法抢夺手机，监视控制我长达3个多小时，上厕所都不准。怀化市局科长让归还我手机，鹤城分局领导拒绝。他们说全面调查，昨晚离开后至此，怀化方面没有任何单位与我联系。517期提到过，国庆中秋长假前，上官正义曝光陕西渭南华州区黑砖厂的报道就曾被大规模删除，只有财新等极少数媒体保留，这还可以解释为不破坏长假安定祥和的氛围。而假期后，他曝光湖北神农架有村民非法控制、拘禁、虐待残障人员，之后是官方和机构媒体持续的沉默，加上这次在湖南的遭遇，多少令人担忧。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